大家，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瑜伽师地论》卷67啊。那上一堂课我们是讨论到1928页啊。那这个1928页其实它是延续我们1926页这个《声闻藏经》的第一部经，就是梗一越狱经啊。那现在我们继续看，它是在1927页啊，继续讲这个往事主家的科啊。然后它有三种随烦恼，要先断除，然后才去居士的家。那我们上一堂课谈完了第一种随烦恼啊，那现在我们看第二种随烦恼啊，断第二种随烦恼就是加迁的随烦恼。好，我们来看1928页的子二啊。那由于六相啊，由六相应断加迁随烦恼已来往他家，就是跟上面一样了哈。那有六种相要断除了这个家，对于家的迁贪随烦恼，断除了之后呢，才能往居士的家啊。啊，这里他就有分成三段来谈这六相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三种相啊，就是往他家与有情事不染浊啊。那这个有情事当然就是施主啦，对于施主不染浊啊，或者是他的家人啊。那后面就有提到说，就好像有情事啊，前面这个与利养事恭敬事当之意啊，所以这里总共有三种相，有情事、利养事跟恭敬事啊。那第二句呢，有提到两种相啊，就是于无利不生忧苦，无利呢就是利养了啊，利养。那也有一点像是1924页的那个六种迁里面的利迁啊。那这加迁也是在1924页也是有嘛，我们前面有看过了的嘛啊。那所以他这里提到的两种相，第一个是于无利不生忧苦，就是对于利养。无力就是没有力养，不生忧苦啊。那他说于不恭敬当之意了，那对于不恭敬呢，也不会生起这个随烦恼啊。那这里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于无力，一个就于不恭敬啊。那第三句呢，就是这里有最后一个项，就是第六项。于自他诸利养中，其心平等啊，对于自他的这种利养啊，哈，他心要平等。于自己所得的利养恭敬呢，不自赞美啊，就是不会自己夸耀自己所得的。那对于别人所得的，终不回此啊，就是不会去诋毁别人所得的啊。好，再来第三个随烦恼呢，就是也是有六种相啊，就是。先断除游览而行法事的随烦恼已，才能往他家啊。这里也分成六个相啊，但是这六个相呢，大家要自己标啊，因为他用科来分辨了哈。那我会陆续的讲解啊。前面两种相呢，它就是第一句啊，就是不希望他与己生净性。又于处理法如实了之，这里就两个相了啊。第一个是不希望他与己尽性，第二呢是于处理法如实了之。那什么是第一个不希望他与己尽性呢？就是我们应该要教导施主呢，要依法不依人，不要对我个人呢产生尽性，应该要对法啊，或者是对僧团产生信心啊。第二呢，就是处理法如实了之，就是处理生死的法要如实了之啊。那其次呢，就下一句呢就提到有三种相啊，又于他所应起三种纯善意乐，有三种纯善的意乐。第一个是引发乐故啊，就是第三种相，除前苦故第四种相，恭敬听受法随法行啊。得胜利故，这个是第五种相啊，第五种相。 那这三种纯善意的第一个引发乐故，就是引发施主的安乐。哦，引发施主的安乐。哦，应该就是要引发他的安乐。第二呢，是除遣施主的苦恼。那第三呢，是令施主恭敬听受正法，然后法随法行，然后得到正法的殊胜利益。哦，这个就是修行者自己本身要能做得到的。那为生等苦所苦恼故，令脱苦，就是让施主啊，因为一般世俗人并不知道，也不了解自己活在八苦的因缘中，所以呢，给他开示正法，就是让他脱离这个种种的苦恼啊。再来呢，最后一项就是第六种项，就是以解脱者。如果是施主已经是解脱的人，他说如果是这个施主在家中已经是一个解脱者的话，那我们去那里做法师，没有染污的法师就要说些什么呢？他说就是与诸法是妙善法性为缘，还是以正法为主了。他说就是主要是谈世俗正法，世俗正法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苏丹兰经、比那也律啊、摩达里迦就是本母啊，不晓得有没有包含论啊哈，就是这一些佛所说的教法啊，是属于世俗正法，那就要教导他受持读诵，让正法久住于世间啊。所以呢，就是如果面对凡夫有凡夫的教导方法，面对圣者哦，就是施主啊，因为佛陀时代很多在家重视正果的人嘛，所以如果说我们遇到行脱钵的时候呢，乞讨的时候呢，乞食的时候遇到是解脱者的话，那就要跟他提醒这种啊，增强他的世俗正法的理解跟广度，然后让他也一起做这个正法久住的工作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页，1929页啊。那这个是下一颗啊，就是最后一颗了哈。它有分成两颗嘛哈，任一跟任二。那任二这里只是简单的归纳起来哈，这三种烦恼，水烦恼。他说：“当知初水烦恼断矣，无畏杂住以为究竟啊，就是不会再。”如果出随烦恼断除的话，就不会有这种跟居士啊、白蚁啊、杂住聚集的这种问题啊。第二呢，随烦恼断矣，正受用财以为究竟啊，就是他不会再有这一些牵贪啊，不会再有这些牵贪。第三呢，随烦恼断矣，正受用法以为究竟啊，就是他第三种随烦恼断的话。没有染污心的话，那他就是自己能够受用法，也可以引导众生受用法。 OK， 那这个就是第一部声闻经啊，就是梗一越狱经。那现在我们看第二部声闻经，就是梗二是什么呢？法地迦经。那这一部经呢，是从这一页1929到1931啊，1929到1931页解释。好，我们来看它的内容。那第一段呢，有提到说，若有声闻欲于染净方便善巧，略于善处应片了之。那是若有声闻啊，就如果有修行者希望呢，于染净方便善巧，这个染净呢，就是断除杂染，成就清净的这种善巧，那你就要在三个地方呢，你要完全的了之啊，片了之就是完全的了之。哪三个地方呢？就是后面的一个说明啊。他说第一个就是杂染，于杂染清净所依中，由杂染清净所依故，这个是第一个，下面会解释了哈。第二个呢，就是于杂染中由杂染故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于清净中由清净故，这是第三处啊。所以它这是总标，那下面就是别释啊。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止依，止依就是杂染清净所依啊。那下面呢有提到说，此身有色出众广说如经，这个此身呢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 啊，这有色的法嘛，哈，它是出众的，广说如经。我们看脚注事实哈，《含清经》有注脚了哈，有注脚说明说，我们的色法出众，就我们的色法是四大嘛，哈，它是一种出众法。那它要怎么样滋长呢？就是要米饭长养，长须覆臂，那就是要穿衣服了，啊，不然太热太冷都不行。还要沐浴呢，还要按摩呢，啊，那坏断离散磨灭啊，这个四大就是你要照顾它，但是它坏散磨灭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它啊，嗯，那这个就是色法的本质。好，我们回到上文上面的文，他提到说，此是渔夫无有智慧去无明者杂染所依，就是凡夫这个色身呢，啊，是凡夫无闻凡夫的杂染所依，也是啊，意是聪明有大智慧去于明者清净所依，就是也是有智慧者或者是圣者啊，解脱者所的清净所依，就他的意思就是如阿含经所讲的，就是不管凡夫圣者，他都有一个所依，这个所依就是五蕴身啊，那只是说凡夫的所依是杂染的，圣者的所依是清净的，所以一般我们讲说五蕴啊，五蕴的话呢是形容圣者，有没有？五取蕴是形容凡夫啊，都是这五项五个项目，但是对五蕴会只取的杂染所依，就是渔夫凡夫啊。那下面呢，它就有分辨了，杂染跟清净有什么差别啊？那子二这里就有提到说，不是。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说杂染清净方便善巧有三处应该要遍了之，那刚刚已经讲完第一种啊，杂染清净的所依啊，这个是凡圣都共用的五蕴的所依。那第二个呢就是杂染杂染还有清净啊，杂染跟清净，嗯，杂染跟清净，嗯，所以它就是上面的三处呢，第一个就是杂染清净所依嘛，第二项就是杂染，第三项就是清净，所以它分辨这三处，就是我们是要断除杂染成就清净的话，要了解这三种啊。那刚刚我们讲完了第一种，现在我们看第二种，就是杂染啊。什么是杂染？他说就是渔夫啊，就凡夫欲造作敬不敬业，敬业就是善业啦，或者是福业啊，另外一种就是不动业啊。就敬业它有分成两种，一个是福业跟不动业，那不敬业当然就是恶业咯啊，就是凡夫呢他会造作这个善不善业，先寻师以啊，就是先有这种寻师，然后之后呢用身语就身口造作这个敬不敬业啊，善不善业，有这个因缘呢流转于五气五道生死五趣啊，那就感得什么呢？可爱跟不可爱，有苦恼跟无苦恼的自体令生，就是能感得什么呢？可爱就是善趣，不可爱就是恶趣嘛啊。那不管你是哪一种趣，都是有苦恼的啦，只是苦恼是多还是少而已。那这种自体就是说我们自己造的善恶业让我们感的这个五趣果报的自体的五的身心就对了，所以这个就是杂染，所以不是别人不是谁创造的，就是我们的杂染是众生自己，所以你看这里很明显的我们会在五趣里面轮回，就是凡夫自己呢造作这个善不善业，所以就会在这个善道恶道不断轮回啊，嗯。那清净的话就是第三处啊，第三处，那这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咯啊，一定的，嗯。云何清净？他说有二种学，清净品中最殊胜。这二种学就是下面所说的啊，就是定学跟慧学啊，或者一般说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啊，这两种。那第一学就是真如智以为一子 能有所作啊。真如智就是空，空的智慧啊。以为一止，能有所作，就是他一定要有禅定的基础啊。以禅定为基础，才能有所作，就是说一定学证得真如的根本智啊，一定学证得真如的根本智，以真如出来后呢，从真如出来之后呢，成就厚德智。那依厚德智呢所做的这种三业啊，能成就诸多功德，就好像我们之前有谈过的，如果有成就这个定慧的话，它就会有什么呢？甚者就会有无争、愿智等这些殊胜的功德。好，嗯，那第二种学呢是什么呢？就是指慧学啊。那第一学就是指定学啊，那第二学就是指慧学。那慧学就是为烦恼皆得离系啊，就是有慧学的话，就是它能够断除什么呢？三界分别所起，还有俱生所起的爱见烦恼啊，所以它就能够得到离系，得到解脱啊。好，下面呢就广释啊。即此清净略有五蕴之所显示啊，就是使内心清净的五种因啊，五种因。那我们来看这个1930页啊，那五种呢就是正说、正行、正行者、正行，还有呢增上心学所致随烦恼断，第五增上慧学所致随烦恼断啊，那就是要解释这五项。那下面呢它的科就是有分成乘一、乘二、乘三、乘四，那乘四里面就分成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这样子就是四跟五了啊，所以它就是五种因啊。那第一个就是如来正说者啊，就是如来是正说者啊，佛当然就是说正法的人嘛啊，所以如来佛就是正说者。那有佛说法，我们才能修行圣道啊，对不对啊？那第二呢，就是正行者，那就是善根成熟的声闻啊，是正行者，也是称为聪慧者啊，就是这种就是随佛所学、随佛所行的圣者啊。那正行的话呢，就是四圣地所设的智慧啊，这个就称为正行。那能断烦恼，而且能够对治所有的这种轮回的系缚啊烦恼，嗯，这个是正行。那乘四的话就是定慧，有没有？定慧所致随烦恼断。所以呢，增上心学这边大家就写一个四，增上慧学那边就写一个五，所以一二三四五呢，这五个就是让我们获得清净的因啊。所以上面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清净佛嘛，再来清净圣者，然后清净法啊，那再来就是定慧咯啊，定慧就是很实际的一种修行的操作啊。我们首先来看增上心学啊，略有五法增上心学所致随烦恼，所以你看这里又分成五法啊，让我们的定学啊能够对治随烦恼。第一个就是居远离者所有诸盖啊，就是如果有修远离行的人啊，要成就禅定的话，第一个当然要修远离行咯，远离愧闹嘛啊，然后降伏五盖。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了，前面谈了很多，五盖呢是我们修定的最大的障碍啊，五欲五盖啊。那第二项呢，增上心学这里提到说，与教授教戒不看任者，所有愤恼啊，愤恼也是随烦恼嘛哈、啊。那教授教戒呢也有一种解释，就是教授是法，教戒是律啊。我们对于法啊，与法与律呢不堪忍者啊，会有这种随烦恼。所以如果有修定学的话呢，增上心学的话，它就是能够治，能够对治这一些随烦恼。好、哦，它就能够堪忍修学法和律啊。第三呢，就是于力养恭敬生贪着者啊，所有牵忌啊，这些随烦恼。那当然有定学的话，他当然就不会，比较不会对于外在的这种力量恭敬啊、 产生极大的贪着，因为五盖就是有对治贪欲盖嘛，所以有定力的话，它也可以降伏这一方面的贪欲盖啊。第四呢，就是于先所用、先受境界发起邪念啊。但这个先受用、先所用、先受境界，就是过去了。过去我们还没有修定学之前所受过的这些五欲境界，那我们如果修禅定的时候能够降服它，就是能够成就禅定。如果不能降服的话，就会被这种邪念干扰我们啊。那第五的话就是顺舍所学分别贪爱。大家如果看角注这个含清净哈，他是把它倒过来解的。你看注脚42哈，含清净是先解释分别贪爱，你看，就是对于诸意妄起分别啊，那就是我们修行者如果对于五欲啊妄起分别执着的话呢，那就会于所受是坏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所受学的法跟律呢，就会败坏。所以他禅清净的解释是倒过来的，他先解释分别贪爱啊，就是如果我们对于五欲妄想分别起妄想分别，那就会把自己所学的啊、所持的法、所持的律，就会顺舍所学，有没有？就是随顺的，就是舍弃自己所学的。好，再来第五啊，就是五恶啊，就是增上慧学。第五个因啊，第五个因，那律有三法，名为增上慧所致随烦恼啊。律有三法，这里分成三个法，第初就第一个啊，于世俗理门不了法义者，之所有无明，就是对于教法不明了的无明啊啊，那就是对于教法不明了。那如果我们有修学智慧的话，就能够对治这一些啊。就是对于教法的这种无明啊。第二呢，次就是以了法义诸义生者，于诸地中所有犹豫疑惑未断啊。那如果是有修增上心学慧学的人呢，他能够进而就是能够处理什么随烦恼呢，就是他能够以了法义，就是已经了达法义的这种凡夫，那他就能够呢破除这一些妄想分别，所以他就能够于世圣地中破除这些犹豫跟疑惑能够入现观，就是入见道那后呢就是第三种第三法，那这种是针对已经见道以上的有学圣者，有吗？有学圣者，那这种就是进而呢要怎么样呢，修道所摄慧所对治所有我们，就是修惑了，修惑就是这些所有的有学圣者啊，他要对治这些维系的随烦恼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就是修惑包括我慢啊等等所以你看增上慧学呢，他这里讲的范畴是从凡夫到圣者的，凡夫到圣者，第一个就是最初的啦。我们对于教理的无明啊，就是你认知佛法建立正见的后之后呢，或者是得法住持之后，你就可以超越。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你从凡夫进入见道位啊，你已经能够破除犹豫啊疑惑。第三呢，就是从有学到无学了啊，他就这个增上慧学让我们断除修惑。那得到漏尽圆满啊，好，下面呢，他有一个两句话的小结啊，他说：由于如是诸随烦恼永断灭故啊，这上述所说的随烦恼如果全部断灭的话，就能够证得最善清净增上心学增上慧学阿罗汉果，有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证得圣道的话，阿罗汉果这个定学跟慧学啊，就能够及最善清净啊。此阿罗汉当知是名最极清净啊。 好，再来呢是试片之啊，试片之。因为我们这一部经啊，我们在1929页呢上面有提到魁一啊，魁一它就是先试三处啊，就是杂染清净的所依，还有呢杂染法跟清净法这三处。那魁二呢，就是1930页最下面试片之，有没有？就是这一部经呢，这一部声闻经它分成这两个大段落来讨论啊。那试片之，我们来看它的内容。他说：“复次于此杂染清净所依声闻众，略有三项，应该片了之啊。”就是杂染清净所依，就我们前一页所讲的，就是凡夫跟圣者的所依，就是同样都是有这个五蕴身的，就是所依身啊。那应该要知道三种相，应该要完整的了解三种相啊，就是由自性、由因缘、由过患啊。那他的解释就在1931页、啊、第一个由自性啊，由自性者就是为此人生所有自性由三种相之所显示啊。由自性就是为此人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凡夫或者是圣者，他都是欲界的色身，他的自性、啊、由三种相来说明、啊、那第一种相是什么呢？由有色故显于一切身之共相、啊、那这个有色就是四大了，地水火风，那这个是所有不管你是凡夫圣者一切身的共相，就是都有四大地水火风。然后这个欲界色身呢也是出众的啊，由出众故显现个别身之自相啊，自相。那这个出众呢啊，有的人是把它解释为烦恼种子，或者是身不调柔，心无堪能性啊，都是可以称为出众啊。所以这里的出众呢，嗯，感觉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啊，啊，嗯，那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所依身呐、啊，对，也是一个出众相啊。再来就是第三啊，就是由不清净故显示呢，跟天身呐、啊、天界的身不同分相啊，就是。有不清净，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欲界身啊，有两种不净，一个是断食，它有断食啊；第二个就是有淫欲，有淫欲，所以它跟天界的身啊，不管是欲界天或者是色界天，就会有不同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欲界色身啊，欲界所依身的一种自性相啊。第二呢，就是这个所依身。啊、要了解是什么东西呢？片了之。第二个呢，就是由因缘啊。他说由因缘也是略有三种啊。第一个呢，就是一切身共相因缘，就是四大种个别自相，就是地水火风。这个是所有的，不管你是凡夫圣者的一切身，这个是他们的共相啊，四大种。好，下面呢也提到两种人生因缘。啊、第一个就是人生因缘富有两种、啊、一个就是未生令生因缘，就是父母不尽和合、啊、我们得人生的这个因缘、啊啊、是由父母不尽和合 而来的嘛。那第二个因缘呢，就是已生令住因缘、啊、已经出生了，那他就要怎么呢，这种米饭、啊、来滋养，所以他也是一种不净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了都要拉嘛，然后不吃又会饿嘛，所以它就是我们得人生就是一定会从这两个因缘而来、啊、所以他说所依身呢，它有这三种因缘，一个就是彼此的共相四大，另外一个就是人生必然从这两者而滋长、啊、一个就是父母和合，第一个就是断食的滋养、啊嗯、好，再来丑三有过患、啊、 那由过患者富有两种，就无常性跟苦性啊。那下面他有解释啦哈、啊。那过患这两种过患相，一个是苦性啊，一个是无常性，就是苦的本性跟无常的本性，就是我们这个所依身呐哈。那我们这个所依身，这个五蕴身呢，为什么说是苦性呢？你看他这里讲的蛮好懂的。第一个苦性，他说，如果在寒冷的时候呢，你要对这寒冷呢，你当然就要多穿衣服啦，要盖被子啦，有没有？追求腹胀以为对治，就是你要保暖。那如果是太热的时候呢，你要治这个热的苦啊，那你就要去沐浴啊，开冷气啊，有没有啊？那如果是摄入作业啊，屈劳啊，那就是太疲劳了，工作啊，走路啊，太疲劳的话，那你就要用按摩啊。等等休息啊来对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色身的一种苦的本性啊，就是我们有了这个色身啊，这种每天的这种动作呢跟生活的常态呢，就是会本质就是苦就对了啊，你就是要去对治它，不然你的苦就会加倍啊。那这个五蕴身还有无常性啊，那下面也是有详解啊，举例子他说，当我们的色身呢被手啊、石块啊、木杖啊碰触的时候呢，我们的色身就会破坏啊，就是色身会受伤，很容易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小心碰到一个石块啊、石头，有时就割伤了，就流血了啊。第二呢，就是刀所触对，断坏法啊，如果是刀。碰触刀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断裂了啊，或者是受伤比较严重。那若终末矣，假如死了之后呢，埋在地上啊，或者是火烧啊，或者是被这一些旁生啊、蛀虫啊吃的话呢，这个肉身啊，或者是呢啊就是放在旷野里面啊，风吹雨打，或者是太阳底下曝晒呀 晒到干呐 那这个就是会显示我们色身它就是有一种散坏磨灭的法性啊，所以我们色身只要一死了，自然的。这个色身呢就会有虫啊，有等等不净啊，所以这个就是无常是它的本性啊，无有常性。好，下面他说习会精拐，习会就是这个五蕴身啊，过去都是四大和合嘛，对不对？五蕴和合，那现在如果拐离啊，精拐就是拐离，就是分散了，四大分散的话呢，那就是离散，就是死了了。就是死了，善以坏变坏，最后斗尽名为磨灭。如果我们的四大分离呀、那当然就是色身到最后呢，也会不见了变成一堆灰一堆土这个就是我们色身的本质，所以它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执着我们的这个所依身了。所以他这里讲解的也蛮详细的解释的这一部经就是我们的所依身再来第三部经梗三就是世说原名颂。那这里有举了两个偈颂，这两个偈颂呢其实在卷65呢1982页跟1983页都出现，所以我们要对着来看，因为它这里的文字有时候我觉得卷65那里讲的还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因师所缘如说他这里就举了这个偈颂，明隐于一切，无有过明者，由此明一法，皆随自在行。那这是什么道理呢？那下面就解释了那首先略意就是若略说，这里总共分成四大项，大家可以把它标起来了因为它后面应该是解释，对，它后面会一一的解释的。 第一个就是观清净音，第二观自相，第三观杂染音，第四观二无我，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好，那再来我们看1932页。那1932页这里的科呢，你看到它是第一句第二句 后两句，其实就是那个寄送啦，就是那个寄送，他解释那个寄送。第一句呢就是观察清净音啊，清净音。那清净音它分成两段来谈，第一个就是人无我，第二段就是法无我啊。那他提到说，片了之人无我，事无色蕴，就是受想行识啊，能断一切自境界相，明隐一切。那能断一切自境界相是什么呢？这个自境界相的意思就是依我所见分别所生的诸相啊，所生的诸相，依我所见分别所生的诸相啊。那这一段呢，我觉得卷65那里比较明白呀，我们看一下哈，1892页，注脚73，1892页，1892页，哦，1892页，大家看中间哈，就有这个寄送了，有没有？明隐于一切无有过明者，由此明一法。皆随自在行啊，它这里就分成三种音来开示：清净音、自相音跟杂染音。那清净音呢，它就分成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啊，清净音就是分成人无我跟法无我，就是我们现在刚好说的这一页啊，就是1932页。那我们来看这个人无我，他说善了之啊，我们看51这边哈。善了之事无色蕴，就是受想行识，能断一切自境界相。好，我们看脚注73，含清净这里注解呢是比较清楚的啊。你看到脚注73，他提到说受想行识是我。好，如果我们记着啊，这个四种无色蕴呢，记着是我的话，或者是我有这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是我，或者是我有受想行识，那是等属于我，我在是等中，这个就是一般讲的五求门，有没有？五求门。那这种相呢，都是依我所见分别而生的，所以称为自境界相。所以我们这个1932页这边 第一行1932页这里所提到能断一切自境界相，这个自境界相就是依我所见分别所生的诸相，有没有？所以韩清净在1892页这里讲的蛮详细的啊，蛮详细的。那他说能断啊，脚注73这里他说能断就是于事无色欲能善了之一切相，然后不生起随转啊，就是你能够知道他的相的话，就不会被他所迷惑，这个就叫能断啊。所以这个寄送，第一个寄送他先解释这个人无我啊，普特切罗无我就是人无我啊。那第二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前，我们1932页啊，就是卷67这边第二句，若片了之法无我，有没有？法无我，片即所执，自性世俗言明，能除一切彼所依相，明隐一切啊。那这句是谈法无我。那彼所依相呢，待会我们在卷65也是有解释的啊，它就是依他起相为片即所执啊，为片即执世俗名言所依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1892页啊，1892页的脚注74啊，脚注74，依他起相为片即所执世俗名言所依，这个就称为什么呢？彼所依相，彼所依相啊。那后面呢，韩清净呢又补了显扬圣教论的说明啊，他说 假如众生呢于依他起自性产生执着，啊，起于熏习，那就成为杂乱，啊，就是他对于缘依他起这种，缘起法啊，他如果产生执着，就是偏计所执嘛，就是起烦恼。那如果他在这个，起缘成时的话呢，他观察他的缘成时没有执着啊，他就成为清净啊，嗯。所以他这里所讲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1932页啊，1932页。所以这个就是解释第一个因啊，观察清净因。好，我们再来看科判魁二啊，就是第二句，就观察志向啊。若过四无色蕴，诸我相是定不可得啊。若过世俗言明，遍计所知自性相亦不可得。所以他这个观察自相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四无色蕴，就是受想行识，诸我相是定不可得，就是四无色蕴当中是没有一个我的啊，他自相是你找不到的啊。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句呢，他说，过这个世俗言明。啊，名言偏计所执自性相也是不可得，也是不可得啊。这个跟那个卷65一模一样，它的文字你看1892页本文最后一行，本文最后一行，你看，若过如是事无色蕴，诸我相是定不可得，有没有一样样？然后1893页第一行。若过世俗言明，偏计所执自性亦不可得。嗯，所以你看它跟卷67、65的用词完全一模一样哈。好，再来我们回到1932页，魁三后二句，后二句就是观杂染因，还有显示人无我跟法无我啊，这两种因啊。若于二种具不了知，这个二种就是事无色蕴，还有遍计所执自性相是啊，就是上面所讲的啦。如果对于这两种不了知，便能发起一切镜像杂染随转，就对镜像会产生执着。那一切镜像所有杂染，无不因此增上力故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一些杂染，如果产生执着的话呢，那当然就是不断轮回嘛，啊，不断轮回。那依此密意，婆伽梵说，佛陀说啊，有一个寄颂，执法自性故，执我性而转，觉此故觉彼，由觉故还灭啊。那这个寄颂，你看在卷67这里哈，他就没有解释了。那但是在卷65呢，他有解释哦。解释的蛮好的，我们看1893页啊，1893页第二行啊，我们看这个上面的第二行，观杂染因，他说若于此恶不善了之，则变一切自境界相及诸杂染升起水转啊，就是我们对于四无色蕴还有偏计所执自性相是呢，如果都不善了之的话呢，我们当然对于自己自境界相啊，自境界相啊，就是依自境界相，就是前面所解释过的嘛，依我所分别所起的诸相啊，还有呢，及诸杂染升起水转啊，就是不得自在了啊，不得自在了。那一切相及诸杂染，皆彼增上力所生。皆彼增上力所生，嗯，好，那下面呢？佛密意说这个偈颂呢，有没有执法自性故等等啊？那你看在卷65这里就有注解了啊。他说：细数于其作意，略有四种所缘啊。魁三，我看一下。哎，他也是没有解释呢，啊，没有解释，没有解释，对不起，我看错了，这个是另外一颗魁三，啊，魁一、 魁二，魁三，啊，对对对，那这样子就是跟啊卷67一样了哈，非常抱歉，因为这个科哦科得很细，我自己没有卷65这里没有看得很详细哈，非常抱歉哈。那其实它也是引寄送而已，所以它跟卷67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1932页这边啊。1932页这边它就是引出佛说啊，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我们执法的自性，就是有法法无我啊，不是，如果有法执或者是有我执啊，那当然就会流转哦。如果我们能够觉察这两种啊无我的话啊，知道它是无我的话，人无我法无我的话啊，那就能够呢解脱还灭，还灭就是能够脱离轮回啊，嗯，所以他这个寄送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1932页的梗四，就是解释第四部声闻藏啊，声闻经啊，是说四圣谛啊，四圣谛，那这一个是蛮长的啊，内容是蛮长的，它是好像是有跨卷哦，跨卷啊，跨下一卷。就是1932，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这一部经呢，它是从1932页开始 一直到1946页、啊、才结束。好，那我们来看它引它的这个标说这边啊，复次有四圣谛，世尊为诸声闻说尽烦恼所缘境界，为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就四圣谛如前已说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四圣谛嘛，这一部经主要讲的就是能够尽烦恼的所缘境界，就是四圣谛啊。那这一部经，所以它下面的内容呢，就是分辨苦集灭道四个内容，苦集灭道这个四个内容。那到了下一卷呢，68卷就是从灭谛那边开始啊。我印象中是这样啊，对对对。68卷呢是解释灭谛开始，所以它这个是有跨卷的哈，跨卷。好，我们回到1932页这边啊，继续看下面的访难，就是问答啊。问这里有提到说，如果真实无颠倒相，就是谛相萨卡嘛哈，萨底亚啊，就是真实就是谛相的话，四圣谛的谛。那么诸外道见呢，诸邪圣解、诸邪论等，非真非实，而且也是颠倒。那它怎么是地所色呢？啊，假如苦集二地不色的话呢？那这一些外道的邪见等啊，应该不会感未来的后有啊，就是不会感的轮回呀、啊。那它就不是苦的因哦。啊，这个外人也会很会问哈、啊。嗯，那回答这里提到说。虽非真实意识颠倒，然说苦集二地色、啊、就是虽然这些外道见、哦、它是不是真实的，都是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的虚妄分别而来的嘛，然后确实也是颠倒见、啊、那在佛法里面呢就把它设在苦集二地，为什么呢、啊、下面就有注解哈、啊、彼虽皆是邪性所设，彼就是外道见、啊、外道见还有邪圣解等等，虽然都是邪性所摄，然即此邪性相是真实，皆不颠倒，就是这一种外道见的这一种本身的体相、啊、它就是邪性相，是 真实的，是不颠倒的，所以呢、所以它就会招感流转啊，不能解脱，所以说它是苦性，是苦的因，苦的体性是苦的因，所以这些外道见、啊、虽然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它会让人家产生邪见嘛，就是它的体性本身就是一种不善的观念或者是行为或者是理论，那确实 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呢它本身呢它会引导人家去轮回、啊、没有办法解脱、啊、所以这种 它本质上是一种苦性苦因、啊、好，那下面呢它就广释四圣谛了、啊、广释四圣谛。那第一个大科就是任恶，任恶的话变形象就是从1932页到1945页，很长哦。那苦谛、啊、苦谛这里就分成子一、啊、分成子一子二，在1934页、啊、子二明所色，子三显苦性，子四减差别、啊、那这个就是苦谛，苦谛的内容。那极谛是从1935页最下面、啊、极谛，极谛从下面开始、啊嗯、我们看苦谛。那苦谛、1932页最下面呢，先说是丑一这边、啊、就是变无常形。他这里总共跟我们解释是四种形，无常形、苦形、空形、无我形，这四形、啊、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啦。一般讲苦谛四形象嘛、啊、那无常形是什么呢？他说有恶相故显示无常，依大乘道理，依声闻乘道理、啊、相而说的。那在角注呢，它是这样对应了，他说依大乘道理相呢是谈非有意，依声闻道理相呢是谈其相灭坏意、啊、其相灭坏意，所以它有这样对应、啊、不过好像古德里面有意说 啊, 啊，但是现在我们暂时先以韩清净的解释啦、啊嗯，那韩清净是这样对应的，就大乘的道理呢对应是非有意这边。那非有意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角注的话，他就有提到说非有无常，一切时常非有，对吗？我们看角注45，角注45哈，他这里就有提到以大乘道理建立非有无常，一切时常非有故，所以叫非有意，对吗？当知遍计所执相色，所以他这里比较着重在遍计所执相色啊。那这个非有意呢，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众生因为周遍嫉妒执着世俗名言、啊、有真实性，这个就称为、这件事呢、以佛法来说它是非有的、啊、就是一种法执、啊、一种法执、啊、那所以、修学这个大乘道理呢，就是能够对治这种问题啊。那其相灭坏呢，对应的就是依声闻乘道理相、啊、其相坏灭。那我们看角注45呢，他说依声闻乘道理相建立灭坏无常，叫做灭坏意，有没有？灭坏意，那就声闻乘道理相，那这个是依他其相色、啊、所以这个灭坏意呢，它就是灭坏无常嘛。那所以为什么可以对应声闻乘呢？是因为啊，声闻乘呢，它直说人无我嘛，直说五蕴无我啊，比较偏重在说人无我，所以呢，偏于依他起，于依他起说无常，于依他起说无常啊，就是唯识跟中观的解释还是蛮大差异的啊，嗯，就他瑜伽行派说。声闻乘呢，它是比较直说啊，无蕴无我啊。好，再来我们看1933页啊，就苦行啊，有二种相显示苦意啊。第一个就非有执习气出众意，还有呢，三受所随生等八苦，八种苦相随意啊，转意啊。那什么叫做在角注46的话，你看韩晶晶他是这样对应，他说非有执习气出众意，这是大圣的，这个是大圣。后面呢，三受所随，这个呢是声闻乘，声闻乘。那非有执习气出众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偏计所执习气啊，所熏成的种子啊，所生的这种出众性啊，它本质就是苦的。由于习气能生依他起的自性啊， 如言说等，便生起我执。那由此摄受呢，我法二执习气出众，故名苦役。这个是站在大圣的立场来说的，就偏计所执的习气啊，熏成的种子，那它本质性就是苦的。那由于这些习气呢，让我们于这个依他起的自性当中啊，于这个五蕴身心当中，如言说啦、行为啦等等，产生执着，那就是升起偏计所执啊。由这样的缘故呢，让我们这个我法二执的习气出众，所以称为苦役啊。那声闻尘所讲的呢，三受所随生等八种苦相转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与有情的依他起的五蕴啊，有三种受啊，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嘛，三种苦啊，就是坏苦、苦苦、坏苦、行苦，还有八种苦啊，就生老病死等八苦等相运转的道理。所以声闻尘呢，大概谈的都是在五蕴里面去观察三种受、三种苦，或者是八种苦这样，就是它的偏重性可能会跟大圣会有一点不同，好，再来空行，由二相呢，二种相显示空意，一个是菩提伽罗自性远离相意，就是人啊，着重在人啊，无我啊，菩提伽罗有情嘛哈，就是人无我上去谈的，就是声闻尘。人空嘛，人无我，人空啊。那诸法自性远离相应呢？这个是法啊，法啊，着重在法空啊，这个是大乘的。你看角度四十七，韩清净也是这样对应啊，声闻跟大乘。再来呢，就是无我啊，无我行啊，无我行，有二种相显示无我意。第一个是大乘道理，还有声闻乘道理。它也是一个一个对应的，菩提伽罗自性无我意，人无我意呢，是对应是声闻尘道理，诸法自性无我意，无我相应，法无我意，这个大乘道理对应的。OK， 复有二教啊，无常教跟无始教。如果我们看角注的话呢，就是无常教就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样的道理，无始教就是无始时来，唯缘起法相流相续流转，没有我啊，就是一般阿含经讲的有业报而无作者啊，就无始教。在含经经的解释是这样啊，大家看角注那个四十八啊，就有解释了，四十八有没有？四十八就是解释无常教跟无始教啊。好，继续呢，他有提到说又有两种通达，就有为界通达、无为界通达，一个就是有生有灭的通达，一个是无为涅槃嘛啊。那韩精进呢，他这里的解释，我们看角注四十八最后啊两行啊，他提到说即蕴即我跟离蕴即我都不可得，就名为有为界通达跟无为界通达，所以他这里就是破除我执嘛，不管你是即蕴我或者是离蕴我都不可得啊，所以他说就是成就两种通达，有为界跟无为界，就是成就涅槃就对了啊。那丑恶啊，解释完这个变这四种相之外呢，丑恶就是变相即啊，就是这四种相的一种关联性的一种说明啊。那首先我们来看隐一啊，无常即苦啊，无常故苦，这个有五种因缘故无常即苦啊。第一个由色受，为无常诸行皆为出众所色受故，这个诸行就是有为法哈，因为有为法是无常的缘故啊，所以它是出众所摄受，这个出众呢可以解释为烦恼品种子，烦恼品的种子啊。含清净就是这样解啊，在角注四十九。那第二呢，因缘呢，第二个因缘就有法性，就是生等苦法性故啊。那八种苦啊，生老病死等八种苦的法性啊，就五蕴的本质呢，就是一定会有这一种 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蕴吃甚苦。所以他这个是五蕴的本质，所以他说是法性，法性本身是苦。再来水主，彼三苦常水主，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常水主，这个有情身心。第四呢，由因啊，增长行因啊，增长行因。这增长行因，大家看角注五十的话，也不是很难理解啊。他说我们凡夫呢，娱乐受呢，多生懒惰，所以呢，贪烦恼随增。我们凡夫呢，多于苦受，多生憎恚啊，嗔恨呐 啊，所以嗔烦恼随增。第三，于不苦不乐受呢，多生颠倒，所以痴烦恼随增。那无常为烦恼行增长因故啊，所以说，我们经历了这三种受，很容易就让烦恼产生，所以它是一种因啊，它是一种因啊，增长的因啊，增长烦恼的因啊。再来第五个因缘呢，就是由执着。由执着说是颠倒所缘事故，是颠倒所缘事。那我看这个韩精进，韩精进的注解，他的这个字哦，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这样调换哦。你看我们看角注五十一，他说彼诸行是颠倒缘所依事，颠倒缘所依事，但是我们的本文哦是颠倒所缘事，明白？所以我的理解哦，应该是本文这样比较好理解啦。就是我们凡夫会产生执着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以这个颠倒所缘啊为我们的所依，我们才会产生执着嘛啊，才会产生执着，所以会生起种种的苦嘛啊，所以我们就是会产生执着，就是因为我们有颠倒所缘为所依。为所依的话，那我们就会产生执着，也同时会产生苦啊。所以无常故苦，是因为这样啊，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说无常故苦啊。好，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边。那我们剩下最后一堂课，就是把后面苦故无我有没有下一个科苦故无我，一直到后面呢，我们就下一堂课再把它上完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啊，谢谢。